Nyanje chimbo chorden himi jam zong ne mhola chimbo nga bya da parkar tangam chan to shin mar do tumba tu ji chan la shyam char lo ma vi sang gen chen ro nyang lai hai kan do zong bo mhola nam par ja che ji ja win chen len zan za ba jam la mi jar la shyam char lo jin me chun chen zong bo de la wan pen zo la ba sim ji yun den zo ये पंडित जों ने रंबोचे रिमचो हरदन लमर श्याम थरलो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中这个下曼的法义。首先呢，就是讲一下下面注释阴道的尼禄，整个一大段就是连环套的演说方式，一环扣一环，都是呢由利诱退出结论，再推出下面的结论，或者呢整免，或者就是反免。那么总而言之，有环环相扣，非常紧密的尼禄关系。比如说这次得呢，人生特别自由，不像旁生根生有障碍，能力有限，相造恶造不起来，相造善造不起来的。而这个人呢，有特别自在的能力。那么以这个缘故啊，就像宋文中所说，搞得好，这个人生就成了解脱的咒穿，而搞不好呢，这个人生就成了堕落轮回的铁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体呢，受善恶心念的趋势，成了他的仆人，为他办事。那么由于认的这个意识特别发达，想做什么都能很快想出办法来，或者呢发出心力来，做什么都有自在。因此呢，紧接着就有松问的三句话。那么以这个缘故呢，就会看到以过去积积福德的力量，这次得到举下面的人生。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看你本人怎么做。如果你的大算不是摄取见识、摄取神妙的正法，而是想我本人这一次要求得现世的成功，得到这个好衣美食啊，以及名利事业等等，那么以这样的一种计划趋势，在现世法上面奔波一世，这样呢很快一生就完了，没有以下曼摄取到见识意义，在声色名利的虚假环境当中耗尽了，临终时候就会一手捶胸，特别后悔的。那个时候什么由于后世的正法都没有了，而且积累了很多的罪，那就不算是身为男子摆得很好的根深一个丈夫身，没有用来承办顶天立地的法的事业，没有出现神仙之道，的确就是一个最不好的计划。以人生的这辆奔驰派的车子直接开到三河区里面了。由于它的这个功能强劲，所以呢做什么都有能力，如果没有用好这个人生，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计划。这种这个使用方式就是一种最大的欺骗，也是最大的愚痴。那么紧接着呢，因此就是从正面说明，由于这一次的人生是计划用好用坏分解出的缘故，所以呢应当想，今生如果没有摄取坚固地的话，那么以后再难得到这样的下曼。如果生在恶趣的种类当中，没有正法的光明，对于这个趣色自处愚昧，那将越来越下堕，一直堕到无边际的恶趣的深渊地当中。所以呢，这次一定要精进，就像这样把自己的心发展出来，把人生的方向看清楚。那么总而言之，要这样了解注释上上下下阴道的尼禄，阴心驱入的线索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里首先简单做个说明。那么下面呢，普贤上师就讲让我们不要一次的状态过这一生，所以讲的就是欲莫过此。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 这次无论怎么做都是有自在的。故如宋云，善者此生解脱舟，恶者此生轮回猫，此生善恶之奴仆。那么意思呢，这次不管怎么做都是有自在的缘故。就像教典所说，用得好的话，这个人生就是解脱舟，它能让你越过轮回大海，达到解脱的彼岸。那么相反来讲，用得不好的话呢，这个人生就是轮回的帽，它能让你直接沉到轮回苦海深处出不来了。如果用犯了，走在这个邪道上面，那么这个人生会是自己很快崩溃，一落千丈，沉到善恶趣深地。所以呢，从人的生命来讲，有两种面向和判定。说到他能修正法，那是非常非常尊贵的；说到他造恶，也是非常可怕的。总而言之，一切善恶的奴仆就是这个人生，而且这里善恶就是指心，就像这个国王或者主人，那么善恶心一起来就驾驭着身体去造业。如果其呢善心想修善法，那就驱使身体做一切的法行；如果其呢贪嗔痴等等的恶心，想追求美色、权力、名声、享受等等，那也驾驭自己的身体为他做服务。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身体没有善恶，它只是个工具，善恶心才是真正的主人。因此呢，一定要起一个好的心，有一种向上的愿望，这个就叫做取心要欲。那么以这种心去世，建立了自愿以后，就一直好好运用这个身来摄取大愿，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普贤上师这里又这样说道：是故有王羲寄居福德自立，这次一个居住十八相门的人生是得到了。如果未能摄取监视的深妙天法，而在应办此生的一十几时间八法中无一好景相门，临终以手捶胸，则未身为男子，是不好的计划。那么意思呢，以王羲的福德力，这一次已经得到了居住十八相门的人生，假设在这个所以身上没有摄取到监视的正法、殊胜的天法，这个天法，这个天就是印度的一个文化，我们这个藏人常用，它就表示高尚的，譬如说天上就是最高最好的意思。那么得到这个人的所以身，没有摄取到监视的殊胜的天法，却在忙碌今生的一时啊应办世间八法中无意的耗尽下面，那么临终以自己手捶胸悔恨不已，那你就不算是男子汉，不算是个大丈夫，这是个不好的计划。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没有计划好、考虑好，把这个人生用错了，那就全盘皆错。你这个身体高密度、大面积、高强度的造作极端可怕的善恶趣的业、轮回的业，这样错误规划将把自己完全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因此呢，我们得到人生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要考虑，我本人得到了下门吗？我怎么来争取呢？我这一生要用于什么呢？一定要起一个取心要的欲，以他摄持后呢，缘起转向了真面、良心面，有利于实现大义的面，这个时候才驱使自己的心入到非常安稳的光明法道里面。在这个法道之外，全都是极危险的路，每一条通到底都要堕入万丈悬崖，堕入四海啊，堕入胡狼群啊，堕入这个罗刹洲等等，非常可怕。世上只有一条安稳的路，那就是法道。所以呢，这一生首先要抉择好自己的前途，自己的正确道路。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如心论也说，得如是下意，我若不修善，无与其过此，亦无过此欲。 那么意思呢，举以这个本法寄生求解脱的柱子，这里的三扣在出世法，也就是解脱上理解。那么得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万劫难遇的良机，假使我本人没有利用这个有限的光阴修持出世间的清净善法，那没有比这个梗之气的了，也没有比这个梗愚痴的了。所谓的这个自欺啊，就是自己骗自己，也就是说我本人现在做的非常有诗意，是很现代的，是很时尚的，是很让人骄傲注目的等等等等，这就是一种自欺。为什么？因为给自己定义的人生意义全错了。好比啊，对自己说啊，我要去吃那个毒药，那真是没惨，这就是自欺啊，明明知道是毒还去吃，骗自己，毁坏自己啊。或者说我要用金做成的盆去盛这个粪便，那真是金花瓶。那同样那瞎满暴气装求仙世的愚痴的粪便，烦恼恶业的粪便，用这个粪便把人生暴填得满满的，玷污自己的形象学。或者说那不是悬崖，是快乐的画院，使劲往悬崖冲，发疯似的追逐，最后发现是自己骗了自己。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个心呢，就是内在最大的欺诳者，他常常呢指挥着我们说啊，那个有意义啊，那个非常好啊，一定要正确啊，不然的话白活一世了。同样我是个人啊，当然要吃好啊，当然要穿好啊，当然要名誉啊，要爱情啊，要事业啊，要这个金梗世代啊，各种新鲜事物我都要去尝试尝试，我都要去拥有，我哪样也不愿意放过，我是个现代人等等等等。像这一类内在欺诳的声音逐渐逐渐引导着我们想恶趣先缘本质，这不是最大的欺诳吗？最后发现原来是诳心骗了我自己，快乐一点也没有。到了老年，原来一味的灿烂人生突然变得一片漆黑，想到深重的罪业十分可怕，马上就要堕落恶趣了。那个时候才知道骗自己最深的就是自己的心。为什么会被骗呢？因为不懂得人生的意义。同样基天菩萨说了，没有比这个更愚痴的了。譬如一个人拼命吃毒，别人说太愚痴了，那会损坏你生命的，你为什么那么做呢？他却说这是世上最好的美味，我一定要吃它，那人家认为太愚痴了。或者呢，明明就是万丈悬崖，他却说那是快乐大本营啊，极其刺激啊，是实现人生的高峰点，然后呢拼命试过去，结果坠入悬崖，多愚痴啊。那么同样的，通过万劫尽勤积累资粮得到的人生资本，却一时间挥霍无度，拼命用它来造各种狂乱的业，杀盗淫妄，帮神帮仙帮正法等等等等，结果一天当中就造就了无量深重的恶业。就像那无数把刀拼命往自身上刺一样，不断的自残，没有比这个更愚痴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观念一旦颠倒了，就会用人生大造恶业，积累一下无量恶趣生死的苦报。本来以殊胜的下面人生，念念可以摄取无边的种种利益，但是由于一念偏差，拼命的自作孽自残，那谁能管得了呢？谁能救得了呢？没有比这个更愚痴的了。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难道我不是个人吗？要像这样肆意骂自己打自己，让自己清醒过来，这么殊胜的下面人生真的该珍惜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要浪费啊！有一点点时机都要去摄取解脱道的见识的利益，只有这个才对我们好，一旦实现了它，就再不会变坏，会达到永远安宁之地啊！所以呢，就是每个人要觉悟，每个人要理解，尤其这个如心论的教证启发很大， 最大的欺骗，最大的愚痴，就是没有利用好下面人生，这个人生去做一些坏事，翻涌这个人生来造恶业，那就是非常愚痴，最大的欺骗，最大的愚痴就在这上面。所以呢，我们百千万劫难以得到的人生已得到，然后居住厦门，能够遇到三宝而修真正坚固地解脱成佛的不可思议的殊胜的正法光明，这个时候呢，应该人人要背水一战。所以呢，普贤上师下面这样说道：因此以这一次的人审思计划用好用坏分解出的缘故，应想今世如果为色执坚固地，往后久难再得如是现象，而如果胜在恶趣的种类当中，则没有法的光明，与七色自处欲梦，将暂转下堕无边际的恶趣，故这次需精进。那么这里首先说到这一次的人生，就是指通过堕劫努力得到的人生。说到这个用好用坏分解处的缘故，这个分解处啊，就是说到上乘下乘的岔路口。说到用好，就是指解脱路，一旦成功就不会变坏，所以叫做决定生，就是一向好。而说到用坏，就是指轮回路会越走越深，从苦入苦。那么说到这个计划，计划就是到了人生这个点上，心里要想我到底往哪一条路上走呢？假使往用好的解脱路上走，那么将来的确从乐入乐，最终实现用乐。那么相反，如果在轮回道上继续奔驰，那将入在无边际的轮回苦流当中。那么以这个缘故，如果这一生没有设置坚固地的话，以后就很难得到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因缘实在太难了，很难再聚聚这么多修法因缘，实现下面人生拥有这么自在修法的缘分。大家也清楚，人的心很复杂，不在真法的路上走，邪法的因缘就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多。这一生没有利用极为难得的机缘摄取坚固之地的话，那么内在的心就会非常厉害的造轮回的业。由于造的业不清净的缘故，是杂染的缘故，将来很难得到现象。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嘎当事业，也就是说信欲发，发欲拼，拼欲死，死欲言，一心抓住法。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只有两条路，不是法就是非法，一不在法上就在非法里面转，而且非法就是不正常的状态，它原理现象完全随自己的愚狂习心在转。所以呢，精神是人生畜生分界之处，也是呢法与非法分界之处。那么修好了厦门，发起历历依法的誓愿后呢，才会一直在正法上摄取，这样来世呢还会出现法的生命。如果没有在这个点上努力摄取坚固地或者法道或者解脱道的话，那必然在欲乐声色精进贪嗔等当中转了，没有别的。所以呢，所谓这个江山易改，病心难也，没有好好依法的话，我们会干什么呢？想不到来世，唯求现世，而且就是为了声色相乐，因是男女任意妄为，那跟旁生有什么差别呢？像这样没有设置坚固地，按目前的状况，来世还能得到厦门吗？不可能啊！今生道路增报的报咒，有这么多修法的机缘，而造的却是那么未炸的业，可想而知来世必然要堕落了。假使生在恶趣众类里面，没有正法的光明，很可怜，从生到死都是呢漆黑黑一片的。按照愚昧的心，随着俱生烦恼的冲动，做造杀盗淫等各种恶业，一次继续下堕，所以这个叫做从安入暗，从苦 入库，辗转下堕，到不间边际的恶趣当中，难以超出。那的确这样子，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堕为一种老鼠，发的文具一点也不懂，不知道去色，整天只会偷，造这样的业能超生吗？自会继续下堕的。那么整个善恶趣漆黑一片，没有一点正法的光明，不会认识这就是法，我要依法道来走，连一分也不会出现的。可以想想，一堕就到了深不见底的一个地方，一堕再堕，就像这个无底洞一样，一直下堕，就像这个坠入无间告的一个悬崖一样，这怎么能出得来呢？所以呢，这一生啊，就好比到了一个暂时的休息之处，旁边有个空洞，可以直接出去，一出去就过了轮回的关，到了无限光明的解脱之地，再没有苦恼，再没有忧患，所以它叫做坚固地。过去啊，有个人落入被覆盖的千次深井里面，那么井口上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空眼，那么护理给他传去，也就是说阎君专注在空眼上，一心向着从那里飞出去。他这样灌，道罗心不散乱的时候，这个空眼没有变大，身体没有变小，就从空眼里飞出去了。那么像这样，我们这一生有一个妓院，可以从生死轮回生经当中超出，就好比出现了一个空眼，这极其宝贵，一旦悟过四境就再不出现，将永远陷在封闭的境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也就是说得到了下曼，这意味着靠这端修法光阴去摄取坚固地，一心缘在这里就能一下子超出，之后呢再没有任何忧虑，不会再轮转。如果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这仙光一抹以后，又重新陷入无边际的黑暗当中，再也不会出现空眼了。那么像这样，再在撤离自己，也就是说我本人现在有自在的时候，决定要从轮回里出去，一定要在这一生就要达成解脱，否则以后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呢，这要看到现在已经到了分界点上，以前没有得下门，根本没有到分界点上，这是在恶趣路上走，往这个苦海里走，一点机会没有，谁也拉不上来。那么现在到了分界点就是关键了，也就是说到了岔路口，可以往解脱路上走。在岔路口上只有一个点通往解脱，其他茫茫无际的全都是轮回路，那种因缘的潮流一直往恶趣往生死里推啊，人没有办法反转过来的，这是随意而转，不出现很好的机缘。好不容易很多很多因缘聚聚到了这个中间岔路口的点，这个时候人开始有自在，由这个心里往解脱道上走，所以这个叫做有自在。那么一旦错失这个点，就又要身不由己的被业流推着走，这个叫做不出现机会。那么现在懂了吗？茫茫无际的轮回业海里面，全都是非法的因缘，被潮流一推再推，推到无边际处了。无数生以来积聚因缘，现在终于成熟了，已经到了接近大海的一个点上面。这个时候任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呢继续往轮回生流里走，另一方面虽然还没到海滩上，但是呢已经很近了，能看到海滩那边，而且呢波浪的冲击不大，它还有力量能够逆流往那边划，而这个时候就要抓紧。如果特别去正去，非常精进的凭这把力不断不断的往海滩方向游，他就会到达海滩处，那个时候就叫做到了坚固地，这个时候就要成功了，再也不会被海浪席卷而走。假使这个时候忘失正念，没有努力正去，这样他只有有限的精力还往生死轮回方面走的话，那再冲过去一点就 离这个海滩越来越远了，机缘就没有了。即使想往那边游，也是那身不由己，他在海里只有有限的精力，力量没有了，想往那边也不行啊。往那边需要一定的精力，他生下来的已经不多了，而这边冲击力越来越大，那他就身不由己，最后呢完全淹没在里面，没有希望了。王后就非常非常可怜了，被这个海浪一阵一阵的席卷而去了。那么就像这样，我们精神已经到了轮回涅槃分界点上面，往这边看，茫茫无际的轮回之海，夜浪一阵比一阵高，一阵比一阵厉害，这是没有希望的，非常可怕的。往那边看，已经看到海滩了，而且有一个有限的距离。这个时候考量自己的体能，发现只要仅仅一步不舍地往那边游的话，一步接一步会越来越容易了。这样子的话呢，有限的步伐就能到达海滩，达到坚固地。如果在这个分界点上没有把握住，仍然愚痴地往生死轮回夜楼里面走，那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普贤上这里说需要精进，需要精进的意思就是说，已经看到了海滩，海水的冲击力也不大，自己还有能力逆转而过，有志在往海滩那边游。这个时候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精进，也就是说以有限的这个光阴精力，一步不松懈地往海滩游，设置坚固地，那么这样就会成功的。所以呢，曾经中敦巴尊者对金瓦说，你一年你得厦门人参吗？那么金瓦也是呢，每次修法之前一定要诵一遍如中论的一诵作为信仰，就是若是自在住孙出，摄持不能自摄持，堕落现出随他钻，侯以何因从彼处。就是说他知道目前是分界点，现在自在的安住在居住修法孙院的地方，假使这个时候不能好好的把持，那么将来一旦落到恶趣现处随他而转，那以什么因能够从彼出来呢？将是万劫不复了。所以呢，他想到目前处在这个点上，一定要好好把握，不久就能出去了。如果没有把握好，一旦落到恶趣当中，那什么机缘也不会出现的，那个时候就是极其困难了。所以呢，他一再策励自己，目前在这个殿上面，我一定要往解脱上走，一定要摄取信要，一旦失去就再难得到了。缘起实在太难，一旦被业流冲到轮回波涛汹涌之处，那个时候怎么翻转过来呢？根本没有翻转的机会和能力啊。所以呢，目前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好把握这一次，不能再失去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呢讲三书生摄持清修这个厦门。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需要以假性发心，真性无远，皆心回想，及三书生摄持自闷，速速清修而实行。那么在这里的真性无远，那就是不换题目，不远厦门以外的一个法。这一段就是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相续的观修厦门难得。这个阶段呢，不能换主题，不能改重点，不能断掉，就像烧水一样，持续烧才能开，否则前功尽弃的。而且这里说速速清修而实行，那么速速就是相续不间断。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不能转移，不能相续，绝对不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前面在《一生修行终点》这个书里面已经说了六字诀，也就是转清见究逛圣，都是呢就一个主题来说的。其中转就是专门修厦门，清就是速速不断的用功，力争在各个殿上发起心来，首先取得定界，之后呢转变观念，转变这个心态。说见就是任何时候不退缩不转移，说究就是呢长久进行，说广是从各个层面脱开观察的智慧，看到自己的错误之处、颠倒之处等等。那么所谓深，就是让它成为心中永远不忘的观念，让它深化再深化， 变成人云就能够去的一个信念，让珍惜下面的心，摄取心要的欲，观测在每天的每分每秒当中，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这个修量，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由如是修持而在心中生气的量，是需要达到像金瓦格西一样，他从不随便唯修善行。因此中顿巴格西说，孩子要消除生界的疲劳，不然会生病的。他回答，适当如是，但我视为下面难得，就没有空间消除生界的疲劳。他念了不动佛心咒就一遍，终身为睡眠，相续中尚未如实决定升起之间，应当休息。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金瓦格西修法的欲，或者说取心要的欲，就是修下面量的一个标准。从他从不睡眠一直到终身未睡眠之间，就已经表达了他心中发展出来的修法的欲，他的状况用一个对话来表现。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他从不睡眠唯一修善心，这是一种外在表现，是由内在的娱乐性发出来的。我们不要只看外面，里面有机制的，机制就是在深刻的下面观念设置之下，出现了大量的取心要欲。我们专门睡觉不修善心，就是没有取心要欲所导致的。他认为下面这么难得，我要唯一用它来修善，不能浪费，所以这个就叫做起了欲心，他在摄持心上占根本的因素。有了这个欲心，或者说有了这个生界心，就出现了一切的善法。那么他的心态怎么体现呢？这就是由师徒之间的一个对话就看出来了。当时中敦把格西说，你还是要消除身体四大中阿界的疲劳，身体呢就像机器啊，用久了要通过睡眠来缓解，不然会生病的。但是他说，是该这样，但是我思维下满难得，就没有空先消除身体疲劳。他一想起下满难得，就觉得时间不能用在这上面，一定要抓紧抓紧修善修善，他的欲很大，就把消除疲劳的事排开了。这个问题呢，就好比一个学生说，时间很难得，我一定要用这个时间读书读书。他有一种很强的求学欲，就拍掉了到外面玩啊、看电影啊、放松等等。那么像这样欲心很大，就拍掉了其他摄持之际的身心，唯一投入所欲之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金瓦有两点。第一点呢，思维下满难得，他知道极其难得。那么第二点就是思维意大，他知道只有修法有最大的意义，其他没有意义。由于发展出了极强的欲性的缘故，一直不肯把时间花在别的地方，完全通塞了他的心，唯一修善，不放在别的地方，这就使得他不再睡眠了。那么以这个取心要欲达成了什么结果呢？他一生不断的持咒，单单从持咒这个修法来看，他已经持了不动佛心咒就一遍，取心要欲完全持住他的心，终身没有睡眠。要这样了解这一段话的深深意，也要知道什么叫做修量需要达到像金瓦格西一样。具体说明就是从他从不睡眠到终身未睡眠一段，内在什么心，外在什么表现，都是由于修法到量出现了这个状态。接着要知道，修这个大圆满隆清凝体法门是要积善成就，因此呢，一开始就要发起修法欲，取心要欲，而且呢，他要设置大圆满外内前心乃至真心的一切道分。而且下面就是有限的自愿，收数也是有限的天数，想积善成就谈何容易啊！所以呢，为了全身性的现身法道，首先必须发展取心要欲，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观测一生。要达成积善解脱的结果，一定要有金瓦这样的心，否则没有办法日日夜夜投入修道上， 不这样精进修道就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呢，譬如在这个大圆盛会的功课表里面可以看到，真正专修大圆满的人，他的功课表完全排满了，二六四当中全部用于修法，否则难以圆满成功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法门的要求非常高，因此这里说相续当中没有这样决定升起之间都应当修习，否则根本抓不住自己的心，无法摄持自己的心，日日夜夜投入法道的修持。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就是下面没有修到量啊，关键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下面最后就是求加持记，这个记状是华真人波切写的。那么华真人波切这样说道：遂得闲暇二法见是法，随汝法门又善非法性，我与若于此住有亲，下面社区肆意求价值。那么大家要明白，见识和不见识是一对。比如说财富毁、北衰和盗贼败价值，以及这个王法无价所夺，但是呢用财富来做布施，就得到了面面无尽的福报，而成了见识。那么总的来说，这个人生是抛母自身，如果修得好，他能够摄持坚实的法，如果搞不好，经做一些虚假的法就靠不住了。所以呢，得先下的时候呢，应当修对后世有利，乃至能承办解脱成佛的法，这个叫做见识。那么说到现下，就是指拥有这样的大好光阴，方方面面因缘俱具，特别好修法，那事事都能摄取正法的利益。但是呢，由于愚痴，虽然得了现象，却尽是忙碌泡沫的法，追求享受男女名利等等无所事事，或者大混光阴，失去的那就是无意义的事，是非法的事。那么即使有一点点享乐，也就是刹那间就没有了，对来世毫无利益的，更何况在这个当中起烦恼造罪业，都是呢往恶去走，的确非常愚痴的。本来大好的人生，分分秒秒都可以摄取见识发财，譬如呢可以用来闻法、示法、修法，可以摄取行财、戒财、禅财、慧财、问财、色财、回财等等等等，利用人生最有能力去到的。下次呢布施一碗饭，供养一支香，以任的心可以让它增长成无穷无尽的一个福德，而且呢以任的心可以发大愿，可以随身普贤心愿学习，得到未来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福德局，产生极为殊胜的果报。或者呢利用人生可以产生很多智慧，从世俗缘起到生意空心，会了解诸法事相，而知道世上的一切法都受缘起律支配，毫无错乱，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如何在内心上修持法道等等。或者呢利用人生可以修潜心法，从下面一直到最后一步，每一步都能发展善心，远离颠倒，逐步让自己的心调整，淘汰掉一切流落轮回的因缘，一心向往解脱。那么以这个求解脱的心，能修持解脱道的各分法性。或者呢利用这个下面人生，能发起一层比一层甚的皈依，能发起大菩提心，出现这个六度完心等等，以人生能够修满扎、修金刚萨埵、即知金藏，也能够以它与上师大报相应的，之后就是开发信心的，最终还归法界啊等等，那么无量无边的现实究竟解脱成佛的利益，都能够善用人生来实现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由于法符合缘起，绝不虚实，所以呢心持一分就得一分见识的法财，总在心中会源源不断的得果。所以呢所谓世少金刚啊，终今不消，就是说在法上的运行，一点一滴都会出现无边的利益，非常非常坚实的。譬如读《宣仪经》就知道，在三宝门当中供一朵花，多少劫都不会忘失过报，不断的出生落过。这个金刚种子种下去了， 是不是源源不断的生过呢？懂这个缘起规律的人必然相信这一点。那么再者呢，由于接上了出世间的因缘，必然得到解脱。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一声南无佛，或者呢一个笑地头，或者笑和尚等等，能成为成佛的因缘。为什么？因为法是引领我们回归的最关键的因素啊。所以呢，就是得到人生后要一心一法，不要远现世跑母法。第一个下慢的修法，就要把这些全破掉，知道自己的愚痴所在，知道大义和非义的差别，之后呢，一心以人生摄取坚实发财，摄取一切法上的种种殊胜利益。那么有了这样的心，才能够一心向法，一心一法。但是首先要自责自己的愚痴。那么这里第二句的话，也是说明这种愚痴心，虽然入了这个法门，还是呢以非法心增添散乱等等。总而言之，大家需要记住，心在法上走就是法心，心在非法上走就是非法心。凡是佛法之外的，全部都叫做非法心。我们这个人生用到修法上，叫下面人生。如果我们这个人生没有用在真法佛法上面，全都成了非法心，全都是成了不好的人生了。我们现在分不清，以为司法和佛法可以并行，以为世间的学术权威的错谬说法可以跟佛法的真理并行，这是很愚痴的，很荒唐的一种行为。在这个上面呢，要有端然的取舍，要有黑白分明的眼光，之后呢，才懂得唯一心是法心，下至刹那之间都不能散乱在非法心里面。就像这个金梅朗巴大尊者，他闭关时候连一弹之间的方意都没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内心跑到非法的道里面，就叫做方意。那么这样彻立面立真心，我们就会成为纯粹的法道行者，真实修行者了。四部推心法完成以后呢，就开始做到嘎当四义，一心一法才叫做真正的修行者，这一点务必要认清楚。那么理解了前两句之后，就向上师祈求加持。这里就是以普贤上师为代表，化身仁波切告诉我们，面对尊者的这部言教预录，我们要升起如真佛亲自教导一样，我和如我一样的愚痴有情呢，祈求普贤上师加持，让我们的下慢能够一分一秒都摄取四义。这就是确立行法道的志愿，修下慢一定要出现先生于法的心，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最后说到下慢难得之因道重，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学习的三根为主，一切的法界的三根通通随喜，在这样随喜的前提下，这么庞大的大三根呢，以大普贤愿摄持做普解回向，请到我们莲修普贤宣品。
我以大意
说即真的金刚